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S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其他项目选举计票仍在继续，但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拿下大选举人多数票数，并且较大距离领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表明已经胜选。美国各大媒体均肯定特朗普胜选，各国领袖已经开始争先恐后向特朗普道贺。法国总统马克龙居世界各国领袖最早向特朗普发表祝贺的人中间，马克龙说他已经准备好同特朗普合作。星期三今天，在特朗普自行宣布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许多外国领导人以及北约领导人在没有等待正式结果公布的情况下已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中国领导人没有挤进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向特朗普胜选道贺的行列，但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没有点名称中国希望与美国相互尊重并和平共处。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其他项目选举计票仍在继续，但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拿下大选举人过半票数，并且较大距离领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表明已经胜选。美国各大媒体均肯定特朗普胜选，各国领袖也已经开始争先恐后向特朗普道贺。不过特朗普当选尚没有获得官方宣布，特朗普阵营当地时间昨天晚上就已经宣布胜选。据路透社消息说，福克斯新闻稍早预测特朗普将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则宣称自己拥有强大的权力。福克斯新闻预测共和党人特朗普将击败民主党人哈里斯，从而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法国总统马克龙居世界各国领袖最早向特朗普发表祝贺的人中间，马克龙说他已经准备好同特朗普合作，再度谱写数年前的合作愉快。马克龙贺信中称特朗普是总统。星期三稍早，法国总统马克龙向特朗普总统致以祝贺，称他准备好与特朗普合作，就像该共和党人总统第一任期时的四年中两国所做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星期三今天，在特朗普自行宣布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许多外国领导人以及北约领导人在没有等待正式结果公布的情况下已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是第一个向特朗普祝贺胜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俄罗斯总统府明确说普京不打算向特朗普道贺。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除了法国与乌克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欧盟、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罗马尼亚、葡萄牙、科索沃、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领导人都向特朗普道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说将根据特朗普的行为来评判美国新任总统，并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不打算向特朗普表示祝贺。中国领导人今天没有挤进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向特朗普胜选道贺的行列，但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未点名称中国希望与美国相互尊重并和平共处。特朗普可能当选却是中国社交网络微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在预计特朗普可能击败了哈里斯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际，中国今天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平共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我们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毛宁没有直接评论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美国总统选举正式结果尚没有宣布，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宣布胜选，并发表了胜选讲话。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福林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周三凌晨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单方面宣布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并称，我们将帮助我们的国家愈合，我们今晚创造历史是有原因的。特朗普在讲话中感谢选民选他为第47任和第45任美国总统，并指这是美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胜利。特朗普宣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他的家人、竞选伙伴万斯、主要顾问和其他支持者也上台与摄像机镜头和观众见面，人群高呼 USA USA。 特朗普感谢选民将他送回白宫，并誓言将为每一位公民而战。他还重申了加强经济和解决其他优先事项的竞选承诺。特朗普说，这将真正成为美国的黄金时代。特朗普在布什脱稿的讲话中暗指自己在七月险遭暗杀，并说，人们告诉他上帝饶恕他的命是有原因的，这个理由就是拯救我们的国家，恢复美国的伟大。特朗普说，现在我们将共同完成这一使命。特朗普补充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松，但我将把我的灵魂深处的每一丝能量、精神和斗志投入到你们托付给我的工作中。特朗普还将他建立的选民联盟描述为历史性的重新组合，并再次转而发出团结的信息。特朗普说，成功将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值得提的是，特朗普在致谢家人和竞选团队要员后，不忘大夸社交媒体 X 平台老板及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科技界亿万富翁马斯克是个超级天才。在大选冲刺阶段，马斯克在 X 平台的舆论促票和资金方面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提供了大力支持，并表示希望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其单方面的胜选讲话中并未提及是否已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祝贺，或后者已承认败选。根据美联社目前的统计，特朗普距离赢得白宫还差三张选举人票，尽管他在关键的战场中处于领先地位。
俄罗斯议会上院杜马今天就今年六月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投票表决。鉴于两个星期前下院杜马曾全数表决通过了该条约，预计这一次上院表决也不会受阻，这意味着该条约将很快生效实施。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报道。
的确，该条约已经于10月24日在俄罗斯议会下院获得全体一致通过。上院6日表决通过后，只要总统普京签字颁发，这项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就将生效执行。鉴于韩国以及美国情报部门近期纷纷透露，朝鲜人民军已经有上万人被派往俄乌战场，该条约中所含有的军事护援条款会如何执行尤其引人关注。该条款规定，两国在一方受到外来攻击时，另一方应利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一年来，美韩情报部门多次指责朝鲜向俄罗斯输送武器，连日来西方国家领导人更先后谴责朝鲜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派兵支援，担心朝鲜军队参战带来战争升级。俄朝两国对此既不确认也不否认。五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政府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在一次记者会上就俄朝关系日趋紧密向中方表示深感不安。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于今年六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24年后再访平壤期间签订。因入侵乌克兰战争而在国际舞台备受孤立的普京政权，与因为不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研发弹道导弹技术以及核武技术而屡遭国际制裁的朝鲜金正恩政权关系迅速改善。朝鲜外相近日出访俄罗斯数日，与俄罗斯外长会谈后，于4日与普京会谈。 承诺朝鲜将始终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直到俄罗斯在乌克兰胜利。朝鲜可能也从两国关系改善中在武器研发领域获得俄罗斯方面的技术支持，平壤当局几天前试射一枚被认为是朝鲜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导弹。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向普京传达日本天皇的话，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向普京传达日本天皇的话，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日出席了在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任外国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向普京总统递交了国书，并转达了日本德仁天皇的话，但是日本大使馆未透露天皇说了什么，也没有透露武藤显与普京简短交谈的内容。自2022年2月俄罗斯开始侵略乌克兰以来，11月中旬将迎来1000日，而日本德仁天皇在多个场合表明了对世界和平的期望。共有28位各国大使参加了新任大使向普京递交国书的仪式。去年12月到任的武藤显是首位递交国书的大使，许多大使与普京没有交流，武藤显在拍摄纪念照期间与普京握手并简短交谈的场景，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中可以看到。普京在仪式上发表讲演，在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时，普京表示，许多西方国家为了让俄罗斯遭受失败，所采取的敌对路线是一个大错误。普京还表示，我希望理性和均衡的观点能够再次广泛传播。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国家安全部今天宣布说，一名前中国高级公务员因向外国势力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判处死刑。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没有透露这名张姓男子的名字，称张某曾是某国家机关的核心涉密人员，在工作中接触掌握大量的国家机密。在离职之后，张某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拉拢策反的重要目标。几经周旋下，因为性格软弱，难以抵挡金钱诱惑的他，沦为了被对方控制利用的所谓提线木偶。同一个消息也指控一名姓李的外国间谍以体验异国风情的承诺为诱饵，将张某引诱到一个未指明的国家，并且怂恿他成为双面间谍。中国安全部称，张姓被告向境外间谍机关提供了大量绝密级和机密级的国家秘密，严重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张姓被告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他的一名朱姓前同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相关的通报除了姓名、机关没有提供具体信息之外，关于张某的死刑日期也没有给出更加详细的细节。法新社相关报道指出，中国将死刑统计数据视为是国家机密，但是包括大赦国际在内的一些人权组织估计，中国每年有数千人被执行死刑。
华尔街股市今天开盘，美元就飙升，并录得了2020年3月以来最强劲的涨幅。随着特朗普的竞选胜利变得更加明朗，华尔街正走向一个明显没有绿色的开盘。特朗普声称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对此称，到目前为止市场的反应可能与人们对结果的预期一致。美元今天备受追捧，美元对大多数其他货币正在攀升。自2020年3月以来，美元对欧元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涨幅。格林威治标准时间8:30左右飙升 1.72% 至每欧元兑 1.0745 美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经过异常激烈的选战之后，11月5号举行的选举结果已经初步出炉。根据美国媒体的预测，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将获得超过胜选所需要的270张大选举人票而获胜。当地时间周二夜间，特朗普已经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选举结束后发表了讲话，他声称在美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胜利，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也都纷纷向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7任总统重返白宫表示了祝贺。同时，共和党四年来首次在参议院获得了多数席位。这次被称为是历史性的选举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在选举前还被称为是双方处于异常焦灼的状态，但是选举的结果显然已经出乎预料。这次选举有哪些看点和分析呢？我们还是连线华盛顿的特派记者福林进行进一步详细的介绍。
这次观察选举，我想简单说三个点。第一个点是可以观察到，在选举前，很多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因为经过了2020年那次的经历以后，大家都认为这次选举很有可能在周二晚间和甚至到周三都不会出现最终结果，所以呢，这次选举会非常的焦灼。但实际上在周二晚一直到周三凌晨，特朗普本人单方面宣布胜选这个阶段，特朗普的在各个州或者说给人的感觉是特朗普的领先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先，而哈里斯的选举人票相比特朗普一直在处于落后阶段，这一趋势到最终也没有未被扭转。所以说这与之前媒体的预测和民调的结果有相当明显的差异。然后呢，第二个我要想说的，想很快说的一点就是，特朗普在周三凌晨宣布胜选后，相继感谢了他的家人、竞选团队要员和特斯拉的创始人兼 CEO 马斯克，并大赞在过去几周来都大力为他助选的马斯克是个很棒的家伙。那么这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是，马斯克不单是账面上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一点也肯定存在意义，但是呢，他同时还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推特老板。与此同时呢，最要命的或者说最关键的问题呢，是就是马斯克在选举过程中，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多次表示他有意进入特朗普的政府，提高美国政府效率或者其他或这一方面的任职。所以说他的替特朗普助选又拥有一个庞大的媒体，同时可以说是个寡头，但这有点争议。那这个在美国近代历史上非常少见的这样拥有潜在利益冲突的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是否会最终进入特朗普政府，这还要有待观察。然后第三个点我想讲的是呢，这个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特朗普在周三凌晨发表胜选讲话时，或单方面发表胜选讲话时，总体基调是以美国公民为单位向美国社会发出要团结以美国公民为单位的团结信息，而这与之前他发表的一些争议性言论或者说被认为是分裂美国社会的言论有着比较大的区别。不过呢，也不用太过大惊小怪，因为我印象中在2016年，当时特朗普宣布胜选时，在宣布胜选的那个晚上，当时给的胜选演讲同样也是要以团结选民或是团结美国社会为基调，但是呢，这次特别是他多次强调是以团结不同背景的美国公民为基调来发表的这个要团结社会的演讲。
那这可能也是因为为了回应就是之前预测就是美国社会特别分裂在这次选举之后的这种回应。那目前看这个民主党有没有一些已经出来的反应可以介绍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呢，他在周二当地时间周二晚间选的官选会或者是他的点的大选页观战的地址是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历史性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然后呢，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整个晚上哈里斯的人都会出现在霍华德大学，特别是到了选情越来越对他本人不利的时候， 他的竞选团队联合主席最终出面告诉大家，特哈里斯今天晚上不会来到霍华德大学，或许明天也就是周三你会来到霍华德大学，不仅要为在这里等了他很长时间的支持者们发表演讲，也要向美国全国发表演讲，大概现在就是个情况。而且还要特别加的一点是，特朗普在周三凌晨发表的单方面胜选演讲中并没有提到哈里斯本人是否有给他打电话，说明哈里斯阵营对选举的态度。
从美国这个地图上看，这个红色是肯定是占据了上风区，但是呢可以看到是加州还有纽约这边还有那个华盛顿是属于这个蓝色的，那这种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所谓两岸蓝然后中间红这个趋势也有特别是自全球化以来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这次呢大家都说与以往不同，关所谓摇摆州或者说被称为战场州有达到7个之多。那么最后呢表现呢也是特朗普几乎，这个我还要再确定，但是特朗普呢几乎赢得了所有的摇摆州或者说大多数摇摆州。那最后呢这一结果也对本次大选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最后呢比如说像右翼的福克斯新闻还有极右翼的电视台已经宣布认定特朗普将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但是呢像主流的像美联社呀还有就是相对中间和左翼的媒体电视台都没有确认这一结果。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等待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还有特别是内华达州这次最终的选票统计结果。那么特别是当美联社通报了宾夕法尼亚州最后由特朗普赢得的话，这已经在数学上确定哈里斯能赢得270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必备的选举人票来说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已经确认是共和党已经赢得了这个参议院，那这能代表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趋势呢？
如果本次选举盖棺定论，特朗普真赢得总统而共和党人控制参议院，接下来问题的关键将是众议院的选情到底是怎样。特朗普呢在他的竞选演讲中提到看来共和党人会赢得众议院，但是呢现在的媒体的报道是说这个因为共和党人特别是在因为众议院特别是在加州的选举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最终结果，所以我们可能还要至少数天甚至长达数周的时间才能得到下一届美国国会特别是众议院的结果。那么众议院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如果共和党掌握了总统和掌握了参议院，但是如果民主党能把众议院翻盘的话，那么这个将来的民主党籍议长也能对未来的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国会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
就是在之前这个民调显示的这个非常焦灼的这个状态没有发生，你认为在最后几天的选举中是什么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还是民调出现了这个错误呢？特别是在那7个摇摆州。
这个民调这个问题不太好说，但是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值得注意或者说值得一提的一点呢，就是说特朗普在最后几天呢特别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马斯克还有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比如说米勒等人在最后几天多次要求或者多次敦促美国的男性选民出来投票，特别是年轻的男性选民出来投票。这些人很多被认为是传统上对政治或者说对去投票参加选举不太关心不太参与的人。那与此同时呢在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呢则把赌注被看作是压注在敦促女性选民出去来投票并支持哈里斯的阵营。那么看来呢这个就是有待大家接下来再进一步分析了，是否这个两个不同的竞选团队在性别这一议题上作为促票手段之一最后是否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正式的这个反正美国这也比较有意思，他也没有一个选举委员会说我们这就官方了，但是说大家说公认就算公认，但就是问题现在是说他可能现在还是267，但同时呢因为哈里斯是必须要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的，因为他是谁赢得270票谁就赢了选举人票谁就赢了，那么没有那个那一个是哈里斯丢了宾夕法尼亚，与此同时在剩下的摇摆州呢几个摇摆州的特朗普应该是还是保持领先的，所以说综合下来那哈里斯应该是没有机会的。
非常感谢福林的精彩解，此次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Woo! 这里是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根据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已经获得277张大选举人票，正式当选为美国第47届总统。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选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大选在紧张的气氛中展开，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投票之际，各方对新形势的总体走向作出评估。美国第47届总统将对美中关系、全球气候转暖以及乌克兰和中东冲突起到决定性作用。11月6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纷纷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醒目标题，从不同角度报道并分析了这次大选可能引发的冲击和后果。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则分别载文，披露了美国大选对亚洲国家乃至中国造成的压力，以及美国将继续奉行的保护主义战略。费加罗报常驻亚洲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揭示了正在惴惴不安地注视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亚洲各国的担忧。该报记者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对决给亚洲带来压力，甚至影响到共产党中国的日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11月8日结束，旨在批准一项振兴经济的大规模复苏计划。这项计划的公布恰好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振兴计划的规模将取决于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具体人选。野村证券在最新出台的一份报告中判断，如果特朗普当选，救助计划规模可能增加 10% 至 20%， 以防止新的贸易战。不过中国却面临新的困难，因为特朗普承诺将对中国产品征收 60% 的惩罚性关税，而中国却将出口视为其经济战略的关键。因此不难预测，太平洋地区将再现剑拔弩张的局面。费加罗报记者指出，以台湾为背景的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的前景深深困扰着亚洲其他国家。麻烦的制造者特朗普可能卷土重来的前景对整个地区的政治议程构成压力，而该地区是世界经济的核心。他们虽然表面上对美国大选表现出漫不经心，却怀着紧张与宿命感等待着结果。面对一位外交政策新手哈里斯，以及一位难以预测的前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愈加抬头的保护主义，以新加坡为首的东南亚各国十分谨慎地审视着美国的大选。继拜登加强与亚洲盟友的联盟作为其印太战略的基石之后，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前景则引发美国盟友不安。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纷纷担心美国将大幅增加在他们各自领土上的基地成本。另外，曾在新加坡和河内举行过历史性峰会的特朗普与金正恩是否会迎来新的蜜月也引发担忧。平壤目前正在向乌克兰前线派遣军队，并信心满满地等待着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产生。报道还指出，虽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分歧严重，却在对华政策上鲜有的一致。中国威胁论是两党罕见的共识。亚洲各国政府纷纷预测，无论哪一位候选人上台，美国都将加速重返印太的步伐以对抗中国，台湾则是美国制衡中国的杠杆。回声报也刊出报道，披露美国将继续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该报指出，无论哪一位候选人当选，美国都将继续奉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主义已在美国成为共识，唯一的区别是特朗普将更为严厉。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令欧洲像中国一样感到不寒而栗，哈里斯则将更有针对性。报道引述一名专家观点指出，拜登选择了更加激进的对华政策，并使之真正系统化。民主党现在希望奉行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特朗普团队则提议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表明特朗普团队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无论如何，两党立场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你收听的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6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编播的聚焦台海。
听众朋友，美国大选结果即将揭晓，锁定大选胜局的特朗普今天已在佛州讲话宣布胜选，台湾高度关注大选结果对台美关系及地区安全的潜在影响。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周二在投票日表示，不论谁最终赢得美国大选，台湾都必须表明保护自身安全的坚定决心，以此巩固台美关系，维持台海和平。台湾立法院周二继续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总预算报告并被质询。顾立雄当天上午陪同卓荣泰前往立法院被询时，有记者向顾立雄提问，如果特朗普当选，是否会担心他会抛弃台湾？顾立雄表示，就国防部的立场，都是不断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用维护台海区域稳定和平的态度，不管是在经济安全或台湾在地缘政治战略的地位上，让世界看到台湾的重要价值。他指出，无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台湾都应该让当选人能够理解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在经济安全跟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我们也有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态度。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表示，台湾因为美国的军事保护支付保护费，并指责台湾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这一言论引发了台湾政府的警惕和回应。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天也表态称，台湾愿意承担更多防卫责任，保障自身安全，并以加强国防预算、恢复义务役期等方面做出具体行动。根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台湾内部安全备忘录显示，中国大陆近期启动了新的宣传攻势，试图引发大选后美国可能会改变其对台支持政策，岛内对台湾会成为牺牲品的恐惧。备忘录补充道，现实的情况是，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支持台湾已成为一种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上周曾暗示，如果特朗普当选，可能会抛弃台湾。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特朗普本月有关如果中国大陆攻台，他将考虑对中国征收 150% 至 200% 的关税，以及台湾必须支付保护费言论时，表示无论美国是想保护还是伤害台湾，我相信大多数台湾同胞已经做出了理性的判断，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追求的永远是美国优先。他说，台湾可能随时从棋子变成为弃子。路透报道指，尽管台美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方。近年来，台湾也将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例如导弹和潜艇项目作为优先事项。台湾外长林佳龙当天也就议员提出的有关台湾是否有准备要交保护费的质询回答说，台湾本来就应该提升自我防卫，这是一个趋势，国防预算在过去八年内不断提升，未来也将会持续。他表示说，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依法确保台美关系及台海和平跟稳定，不管谁当总统都是要依法行政。自1979年华盛顿终止与台北的防卫条约，并转而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台湾并没有与美国签署正式的防卫协议，这与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盟国不同。不过，部分台湾军方人员在美国接受训练，包括 F-16 战机飞行员。台湾政府也曾表示，美国在台派驻了少量军事培训人员。在美国大选的前夕，台湾报告称，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也在台湾周边频繁增加。国防部于10月3日的通报称，检测到35架中国军机，包括歼16战斗机和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 H6 沿台湾南部飞行，并进入太平洋进行远程演练。这已是连续第二天中国大陆在台海附近进行军演。此前中国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包括联合舰船巡逻演习封锁台湾的能力。 报道指，在特朗普上一次执政的2017至2021年期间，台湾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包括进行了多次军售交易。这种支持在拜登政府期间得以延续。以上是本期的聚焦台海，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欧洲企业第三季度盈利大多超出了此前的低预期，不过中国经济疲软和美国总统大选引发投资者担忧，让欧洲股市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波动。根据专业分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约有 56% 的欧洲公司第三季度业绩超出预期，与前几个季度情况相反，欧洲业绩超出预期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更多的投资回报。另外，美银全球研究部的分析发现，超出预期的股票在公布收益当天，其股票平均值比市场高出了 1.8%， 为十年里来的第二高。美国银行股票策略师布鲁克纳表示，在第三季度报告发布之前，人们对欧股第三季度收益的担忧已经加剧。这位分析师指出，这些担忧似乎被夸大了，欧股收益记录良好，这一体现在目前平均每股收益超过预期的公司得到的回报。最近几周，欧股第三季度的每股收益预期被上调了 3%。尽管大部分欧洲股票都获得了良好的回报，但中国经济疲软影响欧洲股市情况，特别是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求下降，影响到了不同行业。百达财富管理股票策略主管赛克表示，我们目前看到的盈利趋势都有大幅修正，不过欧洲企业的情况比其他地区稍差，特别是那些与中国相关的行业，如汽车等行业受到影响最多。另外，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法国路威明轩集团、德国汽车制造商奔驰大众以及一些重要的能源公司贝贝都发出警告称，中国经济放缓正在影响这些公司的业绩。分析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前景不乐观，这也对欧洲第三季度的表现产生了影响，但考虑到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宣布大力刺激经济发展措施，以及可能在未来推出更多发展具体的经济措施，让投资者对中国需求的复苏抱有一定的乐观。特别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本周二在一年一度的上海进博会上表示，中国将升级其自由贸易区，并探索与其他国家建立投资协定。他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应对全球单边主义抬头的必须之举。作为这一项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不过现在的情况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进口大幅放缓，中国内需疲软，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持续，这导致了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而且中国与美国、欧盟等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对冲基金瑞银奥纳康的全球策略首席投资主管阿赫孔告诉路透社，欧美企业对中国短期需求仍持悲观看法，并不令人意外。他补充说，相对于实际财务状况和前景，欧洲股市对盈利的反应要积极得多。鉴于中国政府出台刺激措施，也引起投资者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投资者表示，他们希望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刺激措施正解决实体经济和公司遇到的盈利问题。目前由于欧洲经济受到高利率的支持，欧洲银行业的表现业绩尤佳，虽然欧洲央行将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但投资者仍保持乐观态度。分析指出，在过去两年中，欧洲经济大部分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工业部门受到全球能源成本飙升和需求疲软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欧洲许多大型企业都有全球业务，而且欧洲国内需求疲软也正在拖累 中小型企业的盈利，让这些企业的前景依然暗淡。马尔伯勒基金经理沃尔顿表示，我们已经下调对欧洲中小企业的预期，目前的前景预计表明复苏要等到2025年。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尚不清楚2025年经济是否会出现有意义的复苏，但这创造了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能够以低估价值收购公司。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洲第三季度盈利超过市场预期，但投资者担忧中国市场疲软。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感谢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6号的第二次会议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艺术家怎么看特美国总统大选》呢？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巴黎时间2024年11月5号的晚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美国，现在呢总统大选的票箱正在打开，各个地区呢正在迎接一批又一批的选民去投票。那美国总统究竟是谁？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是民主党出身的总统候选人还是共和党出身的总统候选人当选？我想这个对美国政治、对世界的环境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从文化界的角度，在巴黎怎么看美国的选举？在这个时候呢，我请旅居巴黎的艺术家尹欣来和大家谈谈他眼里的美国选举。尹欣你好。
你好。
首先呢，想请你先概括的谈一谈你对这次美国大选的看法，和你对这次美国大选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一个想法。
你知道我们是艺术家，对于美国大选呢，现在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作为一个艺术家呢，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和政治联系的都很紧密，什么东西都有政治因素在里面，而另一个就是金钱的因素。作为美国大选呢，就是我们其实是属于旁观者，有关系但是不是直接。第一个，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投票权。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文化和一个国度里面，属于旁观者。我觉得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两个候选人呢，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讨论评论已经很多了。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够就是拖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甭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是一个政治一个游戏。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呢很荒唐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制度呢，你看看互相之间的这种诋毁、撕咬，甚至人身攻击，更不要说这一次大选要花多少钱，要停下来多少事情。一个政治的一个选举呢，就是搞到今天这一步呢，就是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我们正常人和一个合理社会的一个体制和一个方式，就是已经偏离得太远了。那更可笑的就是要选一个所谓这个一个黑人或者是一个女性的一个什么亚裔的，就是把这个肤色呀、这个性别呀，还有把这些什么这些别的因素又放在里面，就是让它带有了更多的这种就是如果我们退到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是很荒唐。我自己认为这种选举其实很荒唐，但是呢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说呢好像我们还得要跟着这个游戏接着一起玩。当然这次选举肯定对世界影响比较大，因为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方向。我认为美国这几年呢，就是政治上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呢，是 政治正确。这个要说的更具体一点的话，可能应该从奥巴马第二任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撕裂了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过去的两党之间的一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批评呀，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游戏规则，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你死我活了。所谓你死我活，就是说我赢了你进监狱，你赢了我进监狱，用法律的诉讼，而且这个法律的这种控告呀，又夹杂着很多政治的陷害呀，这个等等的这种乌七八糟，因为政治是个肮脏的事情，这个我们都知道。而政治家呢，都是说谎的人，这个无一例外。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当一出戏看吧，这个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轻松一点。
我觉得你的这个说法“当出戏看”很有意思，就是既远观，但是呢，又带着很多的这种注意力。其实对你来说不只是远观，你近距离的观察过特朗普和他身边的人，你在他的海湖庄园在那里用过晚餐，和他拍过照，所以呢，其实这种近距离的观察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我有这么个机会，今年夏天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去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总理滩的海湖庄园，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就是和他聚了几次，也见识了一下所谓的这个他的那个算是他的会所也好，或者他的那个社交圈子啊。有一点就是，咱们且不说他这个政治观点的这个什么左右呀，什么这些东西先不说，就说作为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身上呢是有一些就是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他海湖庄园里面，那是一个很就是一个1920年代的一个西班牙风格的一个建筑，就是让他经过装修之后呢，也金碧辉煌，很有味道，但是也有点俗气。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其实是有点俗，他是暴发户的风格，美国人嘛，赚钱做生意搞房地产出来的，但是他的确是一个能人。举一个例子吧，就说我们在参加，正好那天是美国的母亲节，就是有很大的聚会，就是大家就是美国的那种有钱呀、什么那种东西，大家都是全部都是金钱的那种一个所谓的上美国的上流社会吧。在那个星期，特朗普每天在纽约，在法庭上对着那个艳星的那个丑闻。每天在那儿就是审判，在这审讯他。周末他来到海湖庄园，跟朋友在一起聚会，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啊，真的不一般，而且多少像的对他的指控啊，简直要我们的话，都可能大概活不下去了。我们有一个小官司，或者跟谁斗一下嘴，或者是周围有一些一个小麻烦，或者什么都已经好几天就是心里不舒服，这调不过来。他没问题，没问题。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这个法律诉讼哦，那样还不光是他，包括那个在那个我们在一起聊的还不错，就是那个以前的纽约的市长朱利安尼。朱利安尼他也是多少人指控啊，谈笑风生，而且他还跟我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谈关于这个绘画这个神圣绘画艺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这个人呢，你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有一点他确实与众不同，而且呢，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个艺术家，自己呢有很强的个性，就是与众不同。你想想，他一个商人，他可以在共和党中间把他那些的所有的那个选举人打败，然后又把民主党，就是在我说的是上一次的那个选举，最后选为总统，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要经历多少政治上，包括这个精力上，还有金钱上等等等等。我觉得我很佩服。而且他，我觉得他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另外呢，就是海湖庄园呢，说白了，是一个权力，是一个生意，是一个金钱的地方。美国就是金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这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一个国家。
这是你对特朗普 近距离的亲眼亲身的观察。那么哈里斯，你没有亲眼见过他，也没有亲身接触过他，你对他通过媒介的这种隔了这么一层的观察又是什么印象？
这样吧，咱们绕着说一下，就是在海湖庄园里面啊，在这个饭桌上面呢，我说实在在那儿见到了不少民主党的人，有意思吧？就是那个地方完全是一个共和党的天下，就是保守派的，但是呢，那我刚才说了，那是一个金钱，是个权力，是个政治游戏的一个场所，大家都是为了得到这个利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党派的问题，而且是利益的问题。在那儿呢，有不少民主党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在那儿，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没有说跟这个权力、跟这个利益、跟钱过不去。你像哈里斯这样的人的话，他本身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所谓民主党的提线木偶，就是这个民主党可以选他，找他也可以找别人，这个不重要。这个他因为他不需要他的能力，就像当年奥巴马出山的时候也是一个操作的结果，当然到第二任的时候他把权力拿过来了，所以今天的话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看的话，特朗普是属于一个有实力的单打的，但是哈里斯其实是一个团队在后边，他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整体的，他自己要是单出来的话根本不堪一击，这是肯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主党呢，本来呢，当然我也不是属于一个任何偶然，我在海湖庄园里面参加了这些活动，特朗普活动呢，我的很多民主党的朋友非常不爽，他们觉得，哎，你怎么成了这个共和党的人，你怎么成了一个保守的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根本没有美国的政治立场，我没有，我是有人邀请我，你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人尊重你，有人欣赏你，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不拒绝这个。那你民主党，那拜登没有请我呀，是不是？马克龙也没有请我呀，是不是？那个，所以说那我人家那边邀请我，而且对我很尊重，我就觉得这个呢是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请旅法艺术家尹欣谈谈对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些观察。尹欣不是政治圈的人，不是政治专业人士，也不是美国人，他在巴黎作为一个曾经见过特朗普的人，谈一谈他对于这次美国总统的一些想法。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这是由瑞迪编播的体育世界。
各位听众，朝鲜当局因涉嫌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武器并派兵增援而受到西方国家谴责之际，朝鲜女子足球队近日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女子足球世界杯比赛中因连夺两项冠军而赢得一片掌声，让朝鲜这个多年来封闭于外部世界的国家戴上了一顶光鲜艳丽的光环。11月3日，朝鲜 U17 女子足球队在国际足联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主办的2024女足世界杯17岁组决赛中夺得冠军，这也是朝鲜女队两个月内第二次夺魁。一个多月前，朝鲜 U20 队已经在9月22日的20岁以下组决赛中摘走了冠军的桂冠，而这也是朝鲜女子足球队第二次在 U17 和 U20 组世界杯比赛中双连冠。2024女子足球杯的两项最佳球员金球奖也颁给了两名朝鲜队员。这些傲人成绩显然并非偶然， 朝鲜女子足球目前世界排名第九，已经四次进军世界杯，2007年还曾闯入四分之一决赛。而在这次多米尼加的比赛中， U17 朝鲜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14次，却只有两次球门失守。在上周日的决赛中，该队以点球4-3击败了西班牙女队。9月22日的 U20 决赛中，西班牙女队也被朝鲜队以0-1战胜出局。总部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亚洲足协主席萨尔曼四日热情地称赞朝鲜女子足球队是一支充满活力、孕育未来明星的队伍，并相信朝鲜队的亮眼成绩会给其他国家球队带来启发。在本届比赛中输给了朝鲜队的西班牙 U17 女队的中锋伊鲁恩·朵拉多也在国际足联官方网站上表示，朝鲜 U17 女队是一支火力极强的队伍，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曾是甲级队边锋，如今是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成员的肖恩·格特观察了朝鲜 U17 女队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中的每一场比赛，他表示这支队伍组织严密，竞技状态好，技术能力以及比赛中的判断能力都有很高的水平。朝鲜女子足球队的傲人成绩令人不禁要问，这个多年来因为研发弹道导弹以及核武器而受到国际制裁并遭遇饥荒、百姓生活疾苦的国家是如何做到的？朝鲜运动员自身的体育技能，尤其是朝鲜女性的吃苦耐劳精神自不待言，但像朝鲜这样的独裁统治国家的举国体制可能更是让朝鲜女队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国家中，体育比赛从来不是单纯的体育竞能竞争，而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形象的大好机会，国家因此可以投入大笔资金。法新社引述一名脱北者表示，政府从全国各小学校中选拔最优秀的小球星，将他们带到首都训练。常年的政治灌输也令运动员或情愿或被动的要为国争光。U17 女队的守门员在多米尼加世界杯决赛之后向记者表示，她首先要与敬爱的父亲和领导人金正恩分享这个好消息。不过，这种政治动员似乎没能让朝鲜男足踢出奇迹。朝鲜男足目前全球排名111位，说名落孙山实不为过。但朝鲜男足此前也有过两次进军世界杯的成绩，并在1966年曾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但这已经是陈年旧事。朝鲜女足为何如此强劲？许多专家认为，朝鲜在女子足球起步之初及时抓住了机会，在许多其他国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之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实，女子竞技项目及时受到重视也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色，与意识形态教育中的所谓女性解放相关联。因此，尽管朝鲜社会男权主义根深蒂固，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女子竞技整体而言都是金正正恩政权显示不凡的机会。在所有体育竞技项目中，女子都有明显好于男队的成绩。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朝鲜队摘走的11块金牌中有10枚都来自女运动员。分析人士也指出，朝鲜女性坚韧不拔的性格也是朝鲜女足优异成绩的重要因素。在高强度的训练之外，她们诚心的想为金正恩政权争光的决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是今日体育专栏节目。
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大选出炉，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第47届美国总统。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致贺。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当选，他提醒说，特朗普要为乌克兰谋得公正和和平。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之间的关系将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世界股市则以飙升来回应特朗普的胜选。日本驻俄罗斯大使向普京传
递日本天皇的话，但是详情没有得到披露。俄罗斯议会上院就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投票表决。中国国安部称，一名前国家机关涉密人员被控泄密后判处死刑。台湾国防部周三宣布，已经接收到第一批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器，朝鲜发射至少七枚弹道导弹。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今天11月6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平安愉快，下次节目再会。RFI